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德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狱中遇奇缘，孪生兄弟霍新生。故事的主人公是台湾的孪生兄弟，他们曾经做尽坏事，哥哥蔡中华被判无期徒刑，弟弟蔡中民被判30多年。服刑期间，一段奇遇彻底改变了兄弟俩的人生，这究竟是怎样的奇遇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。哥哥蔡中华现在60多岁了，曾在黑社会打混，吸毒、贩毒、走私毒品，做尽坏事，被判无期徒刑。弟弟蔡中民也是在黑社会打混，和哥哥一样做尽坏事。周遭的朋友多是不正派的人，因此未进监狱服刑之前，家中手足对兄弟两人已经死心。在他们服刑期间，家人都从未探视过他们。哥哥蔡中华的人生起伏很大，不到30岁就有房有地有车，什么都有，觉得很不错，但那都是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。不过忽然间锒铛入狱，他仿佛从天上跌下来。然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，却是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。蔡中华是于2004年在嘉义鹿草监狱中幸遇法轮大法的。当时有一位从台南移监至鹿草的受刑人，两人在一起做完手工品后，蔡中华看到他拿起狱中书架上的《转法轮》一书在看。这本书是法轮功学员到监狱介绍法轮大法后留下的。这位初学的狱友热心地向蔡中华推荐法轮功，一开始蔡中华根本没有理会对方。3个多月后，他偶然路过狱中的书柜，便顺手把书架上的《转法轮》拿回来，但是1个多月来却从来没有翻阅。这位狱友不间断地鼓励他，然而蔡中华当时正在申请假释，因为2年多都未通过，所以心情起伏很大，没有能安下心来看书。拖了几个月后，他终于开始看《转法轮》了，但是还没有练功。有一次蔡中华问对方，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？对方说精神身体会变好。蔡中华不相信，对方鼓励他试试。由于狱中的空间很小，只能盘坐练第5套功法，没法练动功。刚开始学了1个礼拜，蔡中华没有和狱友同样的感受，便质疑狱友可能是在诓骗他。对方微笑地说，每个人的机缘都是不同的。1个月后，蔡中华决定修炼法轮功。从那天起，他和狱友2个人就在监狱中利用空闲的时间，一遍接一遍地看大法书籍，包括李洪志师父在其他各地讲法的经书。监狱的设防一间约有近10位犯人，有人看到蔡中华练功就取笑他，是不是被关了12年，太久了，精神不正常了。面对其他犯人的冷言冷语，蔡中华耐心且严肃地劝说对方，别开玩笑，请不要污蔑法轮大法，并劝他们出狱后不要再做坏事。因为他变得耐心包容，加上修炼后脾气改善很多，和大家相处比以前更好。后来有2位同房狱友主动向他借书，他欣然答应，并教他们俩做动作。就这样时光飞逝，2年后他终于获准假释出狱。出狱后便到嘉义找法轮功练功点练功，并且去上了法轮功9天教功学法班。 蔡中华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心性变化很大，以前为了名利会不择手段想办法得到，修炼后把名利看淡，朋友再叫他用不道德的方式去赚钱，他会反过来劝善，并且诚恳地向对方表示以后自己不可能再这样去赚钱了。此外，蔡中华的身体健康也改善很大，在监狱中的14年，他身体变得很差，心绞痛、肠胃炎、胰脏炎、脊椎不适等毛病很多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无病一身轻，以前运动时跑几步就会很虚，现在运动时感觉到身心轻松自在，中气十足，精神好。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错了，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练法轮功学大法。蔡中华的双胞胎弟弟蔡中民也曾经在黑社会打混，吸毒、贩毒、走私毒品，而且吃喝嫖赌样样来，在监狱服刑10年半后获得假释。服刑期间经历过母亲过世、与妻子离婚等家庭的变故，让他心情很压抑，后来罹患忧郁、躁郁症。在监狱时服用医生开的药，出狱后仍然继续服药，虽然曾经私自停药，但是撑不过5-6天，身体状况就会恍惚不安稳及胡思乱想。蔡中华减刑出狱后，看到弟弟蔡中民生活糜烂，每餐吃7-8颗抗忧郁的药，便鼓励他一起修炼法轮功。一开始弟弟不相信，蔡中华说，亲兄弟没理由骗你。在蔡中华苦口婆心劝了3个多月后，弟弟跟着一起修炼了。没想到弟弟蔡中民很快一身病不药而愈，直到现在没有再吃过精神科医生开的药，至今已经10多年过去了。这是弟弟蔡中民的亲身体验，他觉得这真是奇妙又超常的体验。弟弟蔡中民感慨，如果没有遇到法轮大法，没有深入了解大法及李洪志师父的法理，他自己可能今天还会继续待在监狱或死在监狱里。修炼让蔡中民从本性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，他把根深蒂固的偏差观念一点点去掉，一点点提高心性，一点点变成好人。遵循大法真善忍的法理，蔡中民从一个逞凶斗狠的人变得平和，他越深入学练大法，心胸越宽广，越能容纳很多事情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蔡中民也不再和人争斗，觉得内心有说不出的平静，以及从未有过的喜悦，因此他觉得能修炼法轮功是一件很庆幸的事情，虽然曾有过寂寞或想放弃的念头。想到人生苦短，他也曾经问自己，如此好的机会为何不好好的把握。他修炼后内心更明白做人该有的态度，加上结识的学法练功的朋友之间互相鼓励交流，让他一路走来更加坚定。蔡中华、蔡中民兄弟俩现在一起经营餐饮业，平时比较忙，除了自己学习法轮大法书籍外，他们也会到附近的公园练功，到景点对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他们表示很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，一定会好好修炼下去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德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